圣灵赐行救赎第五十一讲，讲义是第二十六页，第三小段，重生的定义。重生的定义，这个是伯克夫的定义。他说，根据我们前面讲过，关于目前是指1930年代啊，根据目前20世纪，人们是如何使用重生这个词呢？重生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定义。最严谨的定义如下，重生是上帝的作为，借着这个作为，新生命的能力就是原则种植在人里面，管理人灵魂的情操就成为圣洁了。再来一次，重生乃是上帝的作为，借着这个作为，新生命的能力就种植在人里面。对不起，下面那个是灵魂管理整个人的情操，应该是这样子，灵魂管理整个人的情操成为圣洁了。不过伯克夫说，我们再来一个附加一句，伯克夫说，好叫我们把新生，就是那个出生啊，也包含在里面，新生和出生都包含在重生里呢，我们就应该在定义上多加一小句，记得吗？前面那个定义就是说，灵魂那个管理整个人的情操成为圣洁，然后再加一句，而重生也确定这个新的情操就开始有第一次的圣洁的表现，就是说不单单了这个灵魂里支配生命那个情操成为圣洁了，重生呢也确保这个新的情操开始圣洁的表现出来，在行为上，思想与言语行为上表现出来。那我说过，穆里的那个对重生的解释就清楚明了简单的多了。好，下面我们来到第四部分，有效的恩召与外在的呼召的关系，还有有效的恩召与重生的关系。首先，有效的恩召与外在的呼召不能分隔。我们可以说上帝的呼召是一个，所以对外在和内在的呼召的分辨，只不过是要让我们注意这一个的呼召有两个层面，这并不表示这两个层面每次都是联合的，并不表示两者必定是并行的，必然是并行的。我们不会与路德宗那样子的坚持说，内在的呼召一定是与听到神的道同时发生的，我们不会这样说，记得吗？改革中很清楚的意识到，很多人听到道而没有内在的呼召，没有重生的，所以我们不会好像路德宗这样说，内在的呼召肯定是与听到同时发生，我们不会这样说。但是当内在的呼召临到成年人的时候，这个内在的呼召肯定是借着上帝话语的传讲这个媒介而来的。再来一次，话语传出去了，内在的呼召不一定发生，但是内在的呼召发生的时候一定有外在的呼召。我再讲一次，内在的呼召不一定是 与听到同时发生，就是话语传出去了，外在的护照有了，不一定等于每个人里面都有内在的护照，有些人不信的。反过来说，但是当内在的护照或者重生发生的时候，一定有外在的话语的传讲的。这个的话语就是那个在外在的呼召的时候人听到 的道，这个听得到的道呢，在内在的呼召的时候在人心里面就发生功效了。再来哈，同一个道出去，这个叫做外在的呼召，那当内在的呼召发生的时候呢，那个道啊就在人心里面发生功效，就是发生了内在的护照重生了。因为有圣灵大能的运行，这个外在的护照呢就直接进入到人的心中了。但是虽然这个内在的护照与外在的护照是密切相连，虽然这两者组成一个整体，可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三方面的不同。 A 第一方面，内在的护照是上帝借着他话语的护照，由圣灵的运行把上帝的道运行在人心中，以致他得救。 Savingly applied。 再来一次，外在的呼召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的呼召，借着圣灵的运行就把上帝的道运行在人心中，以致他得救。还是那个道，还是那个外在的道，但是因为有圣灵的运行，就把神的话施行运行应用在人的心中，而且是一个使人得救的运行。听起来有一点抽象，我们读经文就明白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24节，请读来。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有外在护照而不信的，他们看十字架看基督是绊脚石，是愚拙。但是当有恩召内在的护照的时候，来到的时候蒙召的人呢，啊，就知道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就是说他们悔改了，信了。好，我们来读彼得前书2:9，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的护照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所以这个呼召，这个内在的呼召是改变一个人的，从出死入生的，所以跟重生呢差不多分不开。第二，内在的呼召和外在的呼召有何不同呢？内在的呼召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呼召，就是说这个呼召是大发功效以致人得救的。这个护照呢是有效的，是大能的，使人得救的。好，我们来读经文，使徒行传第13:48，来。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想这里可以引用另外一段经文，罗马书第8:29。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28开始读。罗马书第八章28，请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好，我们一起读第29跟30节，来。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当上帝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人被称义了。那你说不是因信称义吗？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呼召呢，就使人有信心，以及因信称义，当然还有成圣，最后的荣耀。所以这个呼召是大发功效的，是大有能力使人信而称义且成圣，最后的荣耀的，是大发功效使人完全的得救的。所以这个就跟外在的呼召不一样了，内在的呼召是有效的恩召。第三 C， 有效的恩召、内在的恩召和外在有什么不同呢？内在的有效恩召是不会悔改的，不会懊悔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内在的呼召是不会改变的，也不会收回的，不会改变，上帝也并不收回的。我们来读罗马书11:29，来。
因为神的恩赐和权召是没有后悔的。
Irrevocable， 上帝不会取消，不会收回，不会不会作废的。好，第二，我们来看内在的呼召的特性特点。下面有几个特点。A， 第一个特点是内在的呼召是圣灵透过上帝的道，在人的心里面施行教诲跟劝化 moral suasion。 我们来读课文28页。有人会问，那么在这个内在的呼召，这个有效的恩召，不是重生，是内在的呼召，上帝的话语是以一个创造者的大能而运作的呢？ creative way，就是说在这个内在的呼召呢，上帝的话是不是创造新生命的呢？还是说上帝的话是在做教诲劝化的呢？伯克夫的回答，毫无疑问，上帝的话有时候是创造性的。当然创世纪1:3，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诗篇33:6-9，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147:15，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罗马书4:17。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呢，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神是那个死无变为有的，所以神的话是创造性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这些的经文呢，是指上帝的大能的话语，在讲上帝带有权柄的吩咐命令，而不是在讲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讲道者所宣讲的神的道。神的灵与人所宣讲的道是怎么样同工的呢？只是一种劝勉人的心，使人的劝勉生效，以至于人听到他的上帝的声音。这个是因为所传讲的道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所传讲的道是向人的理智和意志讲的。不过我们要需要记得，这个劝勉、这个教诲劝化还不是整个内在呼召的全部，还要加上圣灵大能的运行，把神的话带到人的心中。那这里再讲两件事，一件是道，一件是灵。伯克夫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在的呼召，神用神的道、神的话 不过伯克夫喜欢说这个道这个话呢就是人所宣讲的话，所以人所讲的话是不能够创造新生命的。所以人所讲的是什么呢？把福音讲清楚，劝勉人悔改，告诉人得救的应许。好，这是人所讲的道。再加上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就使这个道虽然是人传的，只不过是劝勉，但是圣灵把拿起这个道来，就打动人的心，在人的心里面工作，改变它。B， 内在的护照是人能够意识到、能够察觉到的，这一点是与前面这一点有密切的关系。既然人所传的道的运行呢，并不是能创造新生命，人所传的道只不过是劝勉，向人的心的训诲跟劝勉。因此人所传的道只能向一个人的意识传讲，人所传的道是向人的理智传的。圣灵把这个属灵的悟性赐给人，叫他明白真理。圣灵也透过理智和悟性去大能的影响人的意志，因此这个罪人具体的转向神了。那这个是改革中典型的说法，再来一次啊。他说是的，人传的道是只能够劝勉，不过呢这个劝勉呢是向人的意识传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搞催眠的，不向人的潜意识讲话的。你知道现在香港有基督教的拿执照的催眠师吗？就是那位写五篇末世的迷惑批判我的圣经辅导那一位啊，某某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师，有拿执照的催眠师。你去找时代论坛林志信末世的迷惑，不是我写的，他是论我的啊。现在已经有人奉基督的名来搞催眠的，不是的，我们传福音是向人的理智和意志传的。首先人的话，人所传的神的话向人的理智讲，那我们传的时候呢，我们向人的理智传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悟性给人，能够明白属灵的真理。而透过这个悟性呢，圣灵又影响人的意志，好像他的意志降服下来、软下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罪人呢就转向神了。本来他不要转向的，本来是刚硬的，他现在软下来，转向神，透过理性达到意志。内在的呼召，因此内在哈，不是外在哈，内在的呼召因此必然的带来回转。也就是说呢，有了内在的呼召呢，人就必然的有意识的，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有意识的转离罪，走向圣洁。走向圣洁就给我们再一次看到改革中呢把这个整个的回转看为是一个生活生命，而不一定是一个一次过的觉知。好，人在传，人向人的理性讲话，所以呢我们改革中呢不像好像分离那种的分清布道家，我们不会把内在的护照跟重生就说为是讲道者打动人的心人悔改，那个不叫重生，那个不叫内在的护照，那是人在劝勉，人在回应。但是当人在讲道的时候，有圣灵超自然的在选民的心中动工，动什么工？第一，叫他醒悟过来明白真理；第二，叫他的意志降服下来转向神，他的理性明白真理。什么明白真理？说是的，这个福音是向我讲的，我需要。然后呢他的意志就说是的， 我降服下来，我以前不可慕，现在我可慕，要来到十字架面前，从今以后过圣洁的生活。很有趣的是，改革中的伯格夫特别不讲感情的。什么意思呢？难道内在的护照不影响人的感情吗？不是的。但是呢，感情是特别的能变的，是特别的变幻无穷的，是特别的不可靠的。改革中的伯格夫就不讲他了，约翰欧文在圣灵论也不讲的，就讲理智和意志。难道改革中是冷酷无情的吗？不是。磐石之上就讲了啊，讲重生是圣灵改变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但是讲到情感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改革中呢特别会很敏感，不要去玩弄操纵人的感情。那这个是改革中特别对复兴运动、复兴步道的一个批判。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但是我们特别知道感情是最靠不住的啊。复兴主义最喜欢用的是感人的音乐、感人的讲道。那假如改革中神学家要讲在内在的护照神感动人的感情的话，他怎么讲的呢？他会讲人呢从此以后爱慕、渴慕基督和一切属灵属天的事啊，而不是讲什么特殊的经验的。好，这个是第二方面，内在的护照是人能够意识到的，所以我们不用催眠啊，不用邪术，我们向人的理性讲话，因为人是有尊贵的，是神的形象，向人的意志讲话，它本来就是刚硬的，但是圣灵呢会把他的刚硬的意志融化下来的。下一讲我们继续讲这个内在的护照的第三方面的特性。